张学良命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行署，把一堂人全安排好了，任命米春林为辽宁代省长，原来的省长叫张世义，投降了，做了汉奸了，让米春林代理省长，让张作相到锦州去坐镇，仍然做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的最高指挥。但咱必须得交代清楚，就这些人呢，有的说有病，有的说有事，谁也没到任，没到任呢，只有黄显生到了锦州了，谁都没来。这回黄显生既是行政的最高长官，又是军事的最高长官，一个人说了算，都不来，就他一个人在这撑着。书说简短，黄显生将军到了锦州之后，修城防，挖战壕，密布鹿角，紧守城门，要守卫锦州。他知道日本人得寸进尺，说占了东三省就拉倒了，没那事儿，一出来就进山海关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必须得把锦州守住。那个锦州地理位置多重要，古往今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呀、啊，
就好像嗓子眼儿。
要想进华北，要想打北平天津，必须得把锦州拿下来，因此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啊！你看过去有那个电影，什么他山保卫战、黑山阻击战，在锦州打了个七进七出，多激烈，因为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黄显生懂得这个，军队没有用了，现在利用警察。另外黄显生上任之后马上贴出布告，过去辽宁省的警察敢奔锦州报道，来了就录用。黄显生有声望，日子不多就报名来的，回来的警察就超过一万多人。特别是黄显生得力的助手叫熊飞，过去是铁骑大队的大队长，他的哥们熊飞也来了，他就把这一万多人编成了十个警察大队，保卫城防，维护治安，打击日本鬼子和汉奸，千斤重担全落到黄显生肩头上。刚安排好，刚安排好，日本的先头部队就到了，多及时啊！不见锦州，叫人家不费劲就得拿过去。幸亏黄显生在这坐镇，敌人未能得逞。那要说日本人来多少，来的也是杂牌军，不是日本的正规军。黄显生那个情报搞得特准，就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呢、啊，你别看折腾的乌烟瘴气，炮轰北的营，实质日本兵也就是几千人，你看几千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沈阳，迅速占领了辽宁大部、吉林一部，还急需往北进兵。那么日本大部队呢？大部队还没到呢，还没来呢，关东军就敢这么干，真是入无人之境啊！连那个日本关东军都没想到，哎，怎么这么顺利？哎呀，原以为这一场血战呢、啊。没想到这张学良手下的军队不堪一击呀、啊！我们东东放了几炮，开了一顿枪，全跑了，大大的助长了日本法西斯分子的气焰。因为他那个兵员还没到呢，现在日本急需要汉奸。你说那古往今来那个汉奸呢、啊，哪个朝代都有，这就是有象灯的，有象火的，有一些没有民族气节的，有的为了升官发财，有些野心家，有一些对现实不满的，嘿，机会来了， 日本人就在沈阳招兵买马，这汉奸队是迅速扩大，给日本人办事的，要不怎么叫汉奸呢？这汉奸队咱还得说清楚了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也得分三六九等。大部分上这报名当兵的，为了吃口饱饭，拖家带口，上有老下有小，那个年代混乱，吃饭都吃不了，是哪儿吃去？为了养家全小，迫不得已到这儿补个名字，领点月薪，然后买点粮米，养活一家的老小。什么汉奸不汉奸，就跟着干呗，反正饿不死，这是主要的。因此大部分是属于这样的人。那么其中呢，也不乏野心家，乱世出英雄，利用这个机会好升官发财，这样人是极少数。那么日本人组织汉奸队，得抬出一个头子来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特务机关长土肥原，你看抬出谁来合适？土肥原早有安排。司令官阁下，请你放心，我手里头掌握着几个人，头一个可以抬出来，此人姓林啊，叫林印清。
哦，萨克，林印清，我得知道。
可以让林印清做东北自卫军的总司令，帮着我方，帮着我国政府，叫他效劳啊。把林印清抬出来最合适。本庄繁点头，把林印清给找来了。那边说林印清何许人也？跳梁小丑。这小子家里是个破落户啊，就想升官发财，一点民族气节根本就没有，反动透顶啊，老想亲日，给日本鬼子干点事儿。所以土肥原发现这小子还有点才，就把他养起来了。一开始的时候跟他许了愿了，说黄姑屯事件之后，张作霖被炸死了，肯定东北政局动荡，肯定就乱了，我们关东军趁虚而入，那个时候你可以做沈阳市的市长。
这林印清乐的，哎呦太好了，感谢皇军，感谢皇军，
等着吧，等着走马上任。哪知道张作霖被炸死之后，东北的政局没乱，没乱呢，很快恢复了秩序，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啊。这林印清官运也不通，想要当沈阳市市长也没当成，哎，这小子天天撅着个嘴，愁眉苦脸的。日本人安慰他，你放心，将来还有机会，肯定有施展才能的好机遇。林印清就住在日本租界地，盼来盼去，盼到1931年918事变之后，果然日本人把他叫来了。林印清一听机会来了，乐得屁颠屁颠的，进屋一看，好，都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官，他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哎呦，司令官，哎呦，机关长，哎呀，这是丑态百出啊。本庄繁没说话，土肥原说话，林桑，你的今后得大大的官了，你得大大的升官了。
是吗？皇军叫我当什么官？
啊，现在的情况你得通通明白，我们的人的太太的少了，你得为皇军的出力啊，你得东北自卫军总司令的干活。林印清没听明白啊，您说什么？东北自卫军的总司令的干活？
哎呦我的妈呀！
感动的这个小丑是涕泪横流，对，
哎，感谢皇军，感谢皇军，哎呦，我太感谢了，
我肝脑涂地，愿为皇军效劳。
你哭的不要哭的不要，小孩子一样，你得可以走马的上任了。嗯，
是是是，那我军队，
军队的可以招兵吗？可以招兵，武器的、枪的、炮的，我得给。
叫咱们这个林彦卿这小子走马上任，做了所谓的东北自卫军总司令，
比原来的沈阳市长那要大得多。和林彦卿美的都冒了鼻涕泡了，把他的铁哥们三亲六故全都召集在一起，在沈阳设立招兵处。没说嘛，时间不长，一下招了十来万人呢。
说怎么那么多人？刚才咱讲了，难民占绝大多数，为了混口饭吃，全部不报了名字了。你不管有没有用，顶上挺吓人，十来万呢。他是十来万人的总司令，呵，大马靴、军装、肩章、指挥刀全都挎上了，出来进去日本人陪着他。另外土肥原又给他配备一个日本顾问团，叫石原大佐做顾问团的团长，十五个鬼子给他办事。其实干什么呢？给他办什么事？监视他。他毕竟是中国人，怕他出卖关东军，所以派了个顾问团在他身边。他决定的什么事情得请示顾问团，日本人不点头，他说话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日本人派的监军，但表面上林彦卿说话算。那又说招募了这十来万人都是乌合之众吗？也不，里头有几只不好对付的，都是土匪的武装，土匪武装啊。其中有个小子姓向，叫向青山。向青山就是拉柳子的，柳子就是土匪，大土匪头子，手下有2000来人。这帮胡子队不好谈论，骑马搭枪，敢冲敢拼，都非常野性，而且他们杀人如麻，久经大敌呀。这个向青山领着他的部下，拉着他的柳子，也投靠了林彦卿。林彦卿乐坏了，哎呀，打仗你没有能打的能行？马上请示了日本顾问团。顾问团经过研究之后，任命向青山做了林彦卿手下第一师的师长，中将师长。这土匪头子摇身一变，也升了大官了。第一师就是原来他那胡子队为骨干，又给他配备了几千人，第一师成立了。这就是林彦卿手下的王牌。林彦卿还告诉向青山，你呀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先头部队攻打锦州，你要能把锦州拿下来，立下大功一件，我跟皇军说说，能大大提升你的官职。我明白，总司令你放心吧，暴打前敌拿锦州的事交给我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就这么他们浩浩荡荡离开沈阳。据当时目击者回忆啊，在那天出征的时候，日本人还举行了仪式，土肥原亲自送行，放的鞭炮，祝他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另外报纸上通栏标题报道了林彦卿、向青山的事迹，把他俩形成当时当代的中国英雄，了不起，其实是纯属的汉奸。就这么的，大部队出发了，先头部队是直逼锦州，警报传到锦州，黄显生将军刚安排好了，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到了，而且气焰十分嚣张，那叫十万呐，吓人呐，就像《三国演义》曹操领兵83万，号称百万。 要攻打东吴，不了解内情的人谁不害怕？大军压境，为这个事儿，黄显生将军特别召开了个会议啊。经过研究之后，一把锦州的城墙加高加厚，一定要死守锦州，战壕挖深挖宽，多埋地雷，多设鹿角，增添巡逻的队伍，加强了戒备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悬赏捉拿林彦卿，这是黄显生唯一的一张王牌啊，过去做警察局长经常也干这个事儿，缉拿凶犯的头子就悬赏严拿，这回又使用的这一招，那不告诉密密麻麻列举了林彦卿、向青山等人的罪恶，要求老百姓不管是谁能把向青山汉奸的脑袋给拎来，赏银元50,000。如果你是当警察的，愿意升官，官升无忌。有倒是重赏之下出勇夫，这个布告街头向北城墙上一粘贴，老百姓围观的老了，不认字儿的多呀，就问大哥，你给我念念那上写的什么啊？又要打仗了，有个叫林彦卿的，是自卫军总司令，日本人手下的人，领着10来万人来了。当头的叫第一师的师长，叫向青山，胡子出身啊，也领着10,000来人，直逼咱们锦州啊。现在警察署，已经发起公告来了。谁要能把这俩汉奸的脑袋给拎来，赏大洋50,000，累当官的官升50,000。50,000是钱呢，不过那脑袋那么容易就能拿来，就说呀，要不怎么重赏呢？就因为他不容易才给这么多的钱。咱没那能耐，有那能耐，哎，这是发财的好机会。老百姓是议论纷纷。这一天的中午，老百姓围着更多的正在这看布告，顺着道上来辆车，从城外来的。这车呀，车帘撂着，赶车的老板晃动着鞭子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乡亲们，闪着闪着闪着，别碰着，咵。车子到近前了，那阵那个街道也窄，围着人也多，你怎么喊这车也过不去。越老板没办法把车停住了，车子上坐的主人撩起车帘注意看着布告。